大家好，很高兴的可以终于面对面的看见大家，和大家一同的唱诗，一同的听到大家的歌声，可以一同的读圣经，一同的对，不是面对镜头的，而是面对真的人的来看神的话。我们今天呢开始我们启示录的这个讲道系列，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启示录，给了我们你的话，让我们知道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应许了读这些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明白你的话，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计划以后，就按着你的旨意去行，在我们行走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基督徒的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当提到《启示录》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一本很难的书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你会看不明白，很多比喻是看不明白的，是一本很难理解的书嘛。我一直以来都觉得看书是一件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事，常常都看不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看了后面却忘了前面的他所说的事情，导致了我看书的进度很多时候都很慢很难去完成整本书常常拿上手一本书看了一章两章之后就把它放下了，就完成不了了这本书。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这是天生的，就是我不是一个很会看书的人吧我是天生下来就是不会看书的。可是直到我进到神学院里面被逼每个礼拜要完成一定的数量的一些书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我之前看书看得那么慢是因为我不会看书，我的方法错了，我看书的方法错了，我拿了我看小说的方法来看那些书。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小说的人，很喜欢看故事的一个人基本上当我拿起一本故事书的时候，我是真的可以到达这个废寝忘餐的地步的，就是完全忘记其他东西，就只是看我的故事的一个人。在我中学的时候呢，我迷上了看武侠小说，就是金庸的小说的那些武侠的小说，基本上呢我就是上学下学也在看等公交车上学或是回家的时候的路上也在看上课下课之后也在看，甚至在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我在上面，我在抽屉里面在看我基本上是停不了我沉迷到我的父母让我不可以在上学的时候开始看任何的小说，要在暑假的时候才可以看，这就是我沉迷的程度我很喜欢看小说。而如果我那么喜欢看小说呢，故事呢，为什么我会觉得看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呢？是因为我喜欢看小说，我一直都不懂得怎样，我拿看小说的方法去看其他的书。看小说我是需要翻到它一开始第一章开始，我就可以一直看，甚至我后来发现，我只要有时候我只需要看那些人物的对话，我也可以理解这个剧情的发展，我不需要看所有的字。可是看书却是不同的，看书的方法是完全和小说不同的。看书需要看目录才能明白作者他是如何的编排他的他的内容看书需要找到作者的立论通常是在一开始的一段，作者会告诉我们他在讲什么，需要知道作者的总结，就是最后通常在书的最后告诉我们他说了一大段，最后的总结是什么需要了解作者的背景他写这个书的原因，通常是在序的部分，就是书还没开始，一开始第一页作者会解释他为什么写这本书，需要停下来留意作者的逻辑停下来思考他所说的是否真的有道理，如何的应用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看书和看小说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很会看小说，所以一直都不是很会看书，一直都用了错误的方法去看书。 而启示录也是一样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本很难去看明白的本书，可是我们也是需要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理解，来理解约翰如何的为什么写启示录给我们。所以呢，在启示录的一开始呢，我们就会看到启示录和其他的书信圣经里面的书不同的地方，就是作者写了三节在开始书信的开始，他写了三节其他的解释给我们看如何的对待这一本启示录这本书。所以呢，我们一同的看经文的第一节里面说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差遣使者指明给他的仆人约翰。这就是启示录的开头为什么要特别的有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呢？为什么不直接的到第四节，就是约翰介绍我是谁，你们读者们是谁，那为什么会特别的有三节的在之前有三节的经文呢？是因为约翰想要清楚的告诉我们看这本书的方法，就是看之前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约翰告诉我们，启示录所记载的都是可信的，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启示都是从神而来的。在荧光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结，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所说的这个启示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给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差派了他的使者去告诉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呢告诉我们他凡自己所看见的，第二节他都见证了出来。这就是启示录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给使者给约翰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见证是可信的。约翰想要告诉我们他并没有随意的改神的启示，他把一切的神告诉他的都忠心的记录了下来。而如果这一切是可信的话，那么在第三节呢约翰同时也告诉我们，告诉读者们我们应有的回应。在第三节在诵读这个书上的预言的时候，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对于约翰的见证读者们应该如何的回应呢？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诵读，我们应该听，更应该遵守在这里呢，约翰更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就是所有诵读听见和遵守的人，他们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近了，因为快要发生的事情，知道神的末世是有福的。在启示录的开头作者特别的告诉了我们启示录看启示录的可信性，还有看启示录的方法特别的提到他为什么写下了启示录。可是如果你停下想一想，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对很特别，就是整本圣经作者特别的写了三节的经文，在新的开头之前写了，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的话，我们发觉这些看启示录的方法看应许的有福的是有福的，看启示录是有福的，这是应许，其实和看其他的圣经也是一样我们看整本圣经都是神透过天使告诉透过人写下来，神的默示都是神的话语，都是可信的，都是作者们忠心的写下来的。整本圣经不只是启示录，还有呢，就是所有读圣经的人其实也是有福的，他们因为他们读的是神的话当然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对，他认识整个世界，他有智慧，而我们读他的话都是有福的。那么为什么约翰要把一个适用于整本圣经的一个有福的，或是这个是可信的这个信实，特别的在启示录的一开头告诉我们重提一次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很多的人 会有意无意的用其他的方法来解读启示录，会用一些错误的方法来解读。在我们的世界呢，出现过很多古怪的方法，特别是看启示录的时候，出现过一些奇怪的方法。譬如呢，有人会把所有的启示录里面的象征都用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好像荧光幕上面一本书叫做《末日迷踪》就是一本用启示录的故事那个圣经的所写下来的来做背景的一个小说。它里面呢，把所有的启示录后来提到的一些龙敌基督都当成是真，就是在世上发生的字面上的意思的来创作这本书。又譬如呢，有些人当他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他们会很喜欢把新闻的头条新闻现在世界发生的事情拉到启示录里面去告诉所有人某政治人物就是这个敌基督或是某个历史的事件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第几号的号角。确实要理解启示录这本书是一个很困难有难度的一本书一个事情，因为里面有很多形象是不是那么明确可以知道一定是这个意思的。可是作者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在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按照平常我们读圣经的方法来看启示录，就是按照它的题材，按照它的前文后理知道它是神的话，仔细的理解神借着约翰告诉我们的事情。这就是头三节启示录一开头约翰特别的写下来的，告诉我们阅读启示录的方法，就是我们平常仔细看圣经的方法，把它当成神的话来看，来理解，来回应。好，当作神的话来看，那么启示录是关于什么的呢？是在之后的经文里面呢，在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呢约翰就会告诉我们就是启示录主要的是关于什么，是关于神在基督里面的救恩的。在第五节的后半哪里说那忠心的见证者，从死人中复活的守圣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这好像保罗会在信他所写的信的一开头给出一些提示，就是让读者们可以感受一下这封信是关于什么的约翰呢也在这里一开头形容了提示了我们这封信是关于什么的，是关于神在基督里面的救赎的，关于耶稣的胜利的，关于耶稣战胜了死亡，成为世上的君王的元首。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在第七节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让我们去理解按照神的应许基督得了胜利，这是神一直以来的计划，是基督将会充满荣耀的来到回来就连抵挡他的人都会见证他的荣耀启示录就是关于神救赎计划，神的胜利，耶稣基督的胜利的一本书。不知道对于启示录的内容是关于福音你有什么感觉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读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老师，他在教我们讲道的时候，就问了我们全班一个问题讲道可以出现什么问题呢？我想到很多的可能性讲然他准备不充足讲然他没有仔细的看圣经，他所说的和圣经所说的不符讲然他并没有自己先把经文应用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并没有在神的话语之下去了解，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提到不同方面的问题 最后呢，当我们都想不到其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提醒了我们，其中一个最容易犯的错误，讲到的时候犯的错误，就是把本来非常精彩的神的救赎计划充满着不同的细节，一环扣一环的变成紧密的神的奥秘，变成一片又一片重复的沉闷的让我们的会众昏昏欲睡的长大。各位弟兄姊妹，启示录所记载的就是这个关于耶稣的精彩的福音，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神的救赎完全的失败的时候，却最终得到的胜利。不只是神一个人的胜利，也是我们属神的人可以在基督里面享受到的胜利。这就是约翰给我们的启示录的简介，在第四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关于他的血救了我们赢得了胜利，让我们知道神是掌控整个历史的一个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到第八节启示录的开头，约翰所特别提到的序和他告诉我们的简介其实这个一到八节的目的呢，我想这好像在澳大利亚，在我们每一年澳大利亚呢，都会在4月25号我们都会有一天叫做澳生军团纪念日的公众的假期。在那一天呢，我们澳洲人会一大早的走到街上，沿着一条名为澳生大道的街道去一边游行一边的游行，一边呢吹奏不同的乐器向着市中心去前进最后呢会到一个纪念的地方去一同的纪念之前在见证的时候死亡的军人。当天呢我会看到很多街上的人，很多老人家，他们可能已经不能行动了，他们推着轮椅出来，他们身上穿着军服，有很多的勋章。会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穿着军装，可是他们所穿的军装并不是他们的，而是可能是他们的爷爷的，在以前他们的爷爷是军人，可能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穿着他们的军装去纪念他们。大家为了纪念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两军抵挡敌人的时候，多达8000多个年轻的士兵牺牲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在当天很多人会出来纪念这个事件很多人会提到一句话就是免得我们忘了。他们出来的原因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人不要忘记之前很多8000多个年轻人他们为了国家所牺牲的给出的代价，不要忘记了见证的残酷，不要忘了当天的伤痛。当天出来的目的除了纪念死者以外，也是彼此的提醒，不要忘记这个历史事件。而免得我们忘了，这我想也是约翰在这里把一切记录下来的原因，不是为了让我们纪念伤痛，而是为了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他的胜利，在福音上面的胜利，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胜利，和当他再来的时候，神应许了他会在荣耀里面再来，他已经胜利，他还会再来。就是在第七节那里说，看哪，耶稣他驾着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就是抵挡他的人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就是这份荣耀，耶稣再来的荣耀。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当我们一同的继续的看启示录的时候，看作者约翰告诉我们的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提醒的时候，让我们同时也彼此的提醒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基督已经胜利了，提醒我们彼此在这条基督徒的路上，在我们在世的日子， 不要忘记了，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胜利了，而且他最后会再来，带着荣耀再来。好，我们用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不只是耶稣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被钉，是他的复活，也是他将来会再来，他已经战胜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死亡，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可以分享这个胜利。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还在这个世上，还在走我们基督徒的路，还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在这地上的困难我们对有不同的诱惑去要我们离开你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彼此弟兄姊妹们去可以提醒大家耶稣所达成的，在十字架上所达成的，而他将来所要达成的是最终的胜利，所有人也会看到的胜利，让我们看着这个胜利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继续的走这个基督徒的路上，可以对坚定的走你的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